刚才你们讨论到哪里？无声的，然后呢？无助人，哈，就讨论到那里是不是？那分享要不要跟我分享？你们都听懂吗？哈，还有呢？所以从这四个来看的话，这个人是什么？人是内心插一把刀，在那边很忍耐的人吗？好像不是嘛，对不对？你看到因缘，看到自性空那个部分，应该是什么？不是忍耐，不是忍怒嘛，哈。所以应该是讲到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智慧，对不对？智慧才有办法去体悟这个部分嘛，自性无生这个部分，哦。那其实，在衍生的来看的话，其实人也是要用智慧，不然的话会出问题。因为你如果我们坦白讲，我们遇到什么逆境、遇到什么挫折或误解的话，你一直那种忍辱，然后呢，你没有智慧的忍辱，其实很麻烦，到最后会崩溃。嗯哼哼哼，嗔恨还好嘛，问题是怕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我学佛了啊，我受戒了啊，我出家了，我不能怎么样，因为我是圣人，因为我学佛了，我就是佛嘛。然后我是圣人，所以呢，我不容许有一点点瑕疵，所以呢，就更忍，然后忍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好，因为就是会这样子嘛。然后呢，最后这个就是一种强制压制的这个结果的话，就像那个石头去压草，最后结果是崩溃嘛，崩溃可能就是暴躁，好，就是躁郁或是忧郁这个情形。所以呢，其实学佛是很健康的，他就是告诉我们，就人其实也是要靠智慧。所以我常常跟一些莲友讲，就跟一些同学讲嘛，就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学佛的时候，不是闷烧锅，但是也不是那种暴跳如雷，心里什么都容不下，然后遇到什么马上就反弹，也不是，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用智慧去分析一下，然后呢？该受到那个尊重的，或是该受到委屈的，我们都要去处理嘛。当然，你说有时候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不尊重人家？当然，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可以怎么处理？然后呢，受到委屈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稍微忍一下，然后呢，再用善巧的方便去处理，就说，哎，是不是有哪个症结你错了？或是说哪个症结对方的那个误解了哈，那这个的话就是需要智慧去排解。但是我们常常学佛的人就觉得说，啊不行啦，学佛就是要慈悲嘛，好，学佛就是要忍耐嘛，学佛就是要没有脾气，没有那个什么什么心情的起伏。尤其是你们看到出家人，尤其是你们有的人跟我蛮久的，你要说。啊，师父就是出家了嘛，出家了就是圣人嘛，哈，圣人的话就不会有脾气，哈，然后呢，师父这么聪明嘛，哈，所以什么都念了，所以呢，他应该是跟佛一样达到圣人的阶段嘛，哈，所以呢，所谓的圣人是什么？剩下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一样，是都还在修嘛，都是人呐、啊，我不是佛嘛。所以有时候呢，你要想到说，啊，师父怎么会这样子？你要想到说，师父有他的考量，但是也有可能师父也有他的烦恼。如果是我今天是已经是达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圣人的话，那我大概也不会那么无奈吧，对不对？因为圣人的话就是佛的话，我应该是神通自在啊，哦，而且呢，甚至你可能也不会误解我，因为佛他有什么？他有三明六通，众生都会很欢喜。佛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嘛。怎么可能你会误解？所以呢，你要想到说，这个圣人可以，我可以体谅我是圣人，但是是这个圣人，不是这个圣人，好不好？好、哦，所以呢，我们一样，我们学佛的人都一样嘛。就是说，即使你是受戒，你是久参，你是老参，你是新来，都可以，或是你是宿世修来的，都可以嘛，哈、哦。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关怀，就是说，我们都是在修行，都还在学。那容许别人的错误，也要容许别人考量的不周，因为为什么？我们的智慧都还不足嘛。所以呢，当你是行菩萨道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需要智慧，忍不是说一味的忍，一味的压抑， 一味的压抑，最后是反弹。哦，像我其实最近在考量一个事情嘛，其实是很久很久以来的事情，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一些同学哈，有时候会误解，但是误解的时候呢，就一直忍。那有的同学呢，是误解了以后呢，还继续讲，好，师父就是这个意思，师父这样子没错，好，然后我跟师父这么久下来，应该师父是这个意思，但是误解了还不知道嘛，哈，然后呢，有的人说师父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师父怎么对我这样子，师父怎么这样解，师父怎么可以对某些人怎么这样子，但是呢，不敢讲。那不敢讲，结果就是怎么样，就自己心中一把尺，就说师父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相处这么久了，应该是你也不是我，我也不是你，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也不是我，所以你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所以呢，当你想到要什么的话，你干脆明说，好，不要用猜，也不要用说等着说师父你一定要告诉我，或是说你需要我帮忙，你就直接讲。我坦白讲，我的时间非常有限，我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你有事情可以直接讲没关系。就像有一天，就有一个师姐嘛，其实是坦白讲是跟我们也是蛮久的一个姻缘嘛，然后呢家里有一点事情，然后就想着说，他就说因为他的想法里头，或许我也知道嘛，因为你又说我如果在讲什么的话，你又说嗯，师父有神通，但是其实佛弟子佛陀就一直会得说，我们不能卖弄神通，即使真的修行久的人，即使有神通也要尽量避免，尽量避免让人家发现的时候你有神通是什么嘛。所以呢，我想说在这当下是不是有时候会误解，因为你们一直认为说师父礼拜一华藏讲堂龙山寺，所以很忙，礼拜二共修，所以呢也很忙，礼拜三回台中，礼拜四台中的课回来也很累，礼拜五周休一日，礼拜六又要上课，礼拜天又要上课，所以呢你要找师父礼拜五去就再没问题。好，但是呢错了，因为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礼拜五没事，对不对？好，所以呢有一天呢，就有突然有一个电话，就说师父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你可不可以过来，我说我不行了，我马上讲到我不行了，因为为什么，为什么，他觉得好奇怪嘛，师父不是礼拜五都没事，我说我礼拜五有课啊，谁说我没事，正好是还有某些的因缘嘛，就是说有些情形就是不方便给别人知道的那个点有的一个问题，他就是利用已经早就约好，就说那一天他要过来，那我总不能讲说某某人要来，然后某某人的什么事，因为为什么，其实你有隐私权，他也有隐私权，他也有隐私权嘛。好，那甚至呢有时候就说你要考虑一个事情，就说今天你要约我，不是说我马上约马上有时间，所以我常常讲说师父要当宅急便也没办法，对不对？因为真的嘛，你要说什么师父不是礼拜五都没事，为什么我家这么急的事情要你过来，你怎么还跟我推有事情，但是我总不能跟你讲说我有什么事情，因为对方不让人家知道嘛，而且呢对方是一个关键到一个人的生命嘛，当然你也说你那边也是关键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呢毕竟你那边有这么多人，其实他是已经是一个月前都约好，就是说他必须来谈这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你要说小生命的一个存在不存在的这个问题，那你要说这个我能够跟你讲，就是说啊某某人要人家要有隐私权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说不方便讲，就是说我今天不能出去，因为我一出去马上他就感觉说师父也舍弃也背弃我也抛弃我，世界上没有人要关心我，那我是不是逼一个人走上绝路，所以呢我就说我不能出去，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什么事什么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嘛，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一定要我去关心呢，那当然其实人跟人相处其实是，当然我也是非常关心各位嘛，其实你们跟我一些因缘我都会 记在心里没错嘛，但是有时候你要想说，我平常告诉你的一些话你要听进去嘛，对不对？你总不能说遇到一个紧急的状况他就说师父你要来怎么样，我总不能叫人家就说人家家里不信佛或是不学佛，兄弟姐妹问题一问题之间的一个信仰的问题，我然后我一个师父去就说你们都要怎么样，我不可能这样做嘛。你可以跟如果跟我很久的人大概都知道的时候，第一个我先告诉你学佛是怎么样，你们跟我很久的人大概都知道嘛，把家里弄好，对不对？把小孩子照顾好，把父母亲照顾好，然后其他的时间再说我们来学佛。当然你要说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说不要学佛，先把家里然后忙到七八十岁了小孩子都成家了我才来学佛，不是吗？是说你不能不尽责任啦、哦、就像素兰一天到晚都让我讲嘛，我就说你不能说你因为来上课你就不给人家吃饭啦、哦、你不能说都不弄给人家吃，然后你自己在外面，当然你很自在，你学佛学得很好嘛、哦，但是问题是说你家里的小孩子都抗议，就说妈妈都不煮给我吃，然后呢先生就说你都一直往外跑，我说我不会这样子，即使是真的就是说连有一个互动的话，即使我要你来当义工或是我要你来共修的话，我一定会先问看看你家没安顿好。所以有时候谢师兄他就说工作很累，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工作累你回去休息哈。不要说因为说啊我就是累得半死然后还拼命的要来这边公修来这边听课来这边打扫，我没有这个意思嘛。所以他们两个跟我相处久他都知道我的那个过程，所以有时候素兰会讲谢师兄，他说你不去你也没跟师父请假，那谢师兄当然一个很直接的回答就是说师父知道我累这个是好像很有默契，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我也有时候我也讲说奇怪，哎、欸，对啊，人家问我说为什么这么久没来，我就说或许有工作，然后有时候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他还没讲，好、哦，那实际上真的我不能去猜嘛，对不对？所以我讲我不知道，那有时候人家就误会说奇怪，啊，他们是之间又怎么了，好、哦，嗯，又怎么？我说没有啊，哪有又怎么？他有事情他就会跟我讲，然后谢师兄或是素兰他还说师父有事情一定会跟我讲、哦、这个是彼此一个共事的一个默契。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就猜定就说啊，我一定要去，当然我会去，我其实坦白的每一个人我都关心，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你要真的要让我感觉就是说我去有意义嘛，不要说我去好像变成说反正大家的争执更大的话就没意义了，对不对？哦，所以呢，说那个误解，然后我那一天我就想着说啊，有一些事情我还是必须要弄清楚来，然后呢，我就刻意就想着说我用什么方法，但是呢，我后来想说，这也觉得好奇怪嘛哈、哦，一个被尊重或是一个不被尊重就不晓得怎么弄，然后我后来想说，佛祖我没智慧，你帮我想办法，好、哦。不然的话我会忍不住了，因为忍就是要有智慧才有办法忍，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会没办法，然后没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自己一直虐待自己，然后就很累很累、哦、我想有时候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嘛，然后我常常就想说对嘛，我是圣人啦、啊、因为你们都说我是出家这么久，所以我是圣人，所以我圣人好，那我就开心一点、哦、对啊，所以以后你不要说哎，反正不容许谁有错误，其实你有误解或是你有委屈你可以大可可以讲出来、哦、不要闷在心里，然后呢彼此就是在那边猜、哦、猜怎么样师父一定怎么样，师父没有他心通，所以呢你猜或许你也猜错，因为你也没他心通，我相信嘛、哦、因为我修那么久了我都没有他心通，那你们我相信嘛，当然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度圣人之腹、啊、所以呢在这边讲到忍的话我觉得很好嘛，你们把这个忍提出来的话就可以看这个诸法内观，就是要思维，思维当然是要靠智慧，绝对不是叫我们说一直忍一直忍、啊、佛陀是慈悲的，他一定是疏导，不是让人家是说你要忍到受不了，绝对没有。还有没有？没有了哈。 那我们上礼拜大家复习到哪里？好像我这边有做一个12月11号13页，是不是？14页的第二行，好，复习到哪里？12页的13行嘛，哈，14行开始嘛，哈。所以第十二页的第十三行开始嘛，哈。13行开始就是第14个问题，啊，第14个问题他就讲，梵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四法，善往诸大众，啊，何等为是？就是你看往诸大众还好嘛，就是说一个菩萨你必须要靠近众生，你才有办法度化他，才有办法利他，所以呢菩萨要往大众去没错，但是呢往大众去的话也要有一个方便善巧，好，所以呢要讲很善巧的往大众那边去。因为为什么？如果是我们不善巧的话，很可能你到那边大众就离开那边，好，所以呢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叫他是非常严谨嘛，结果呢他只要到哪里，好，我们那时候的学校是在教室在4楼嘛，图书馆在7楼嘛，他如果跑上去7楼绝对没有学生，7楼的学生看到他来赶快跑4楼。然后呢他后来到了4楼的时候呢，除了上课以外，要不然的话学生看到他在4楼一定往7楼跑，好，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不敢跟他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太过严谨，连讲话他就会很注意你的用词那些嘛。然后呢就从我一进去开始就已经有那个传承嘛，齁，就是学长教给学弟，学弟再传给那个学弟，然后呢传到那边他就说你要小心哦，上他的课齁，讲话如果能够不发表就不要讲，齁，讲话一定会被他抓出毛病，齁，因为我们讲话绝对不会说那么用词那么严谨嘛，齁，然后呢你会没办法下台，齁，我说哦，所以呢上他的课大家都静静的，然后到最后呢我觉得有这么严重吗？然后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叫惧高症你不知道啊，因为他性高嘛，呵呵，然后呢只要遇到他就怕嘛，哦，然后我就想说真的，然后后来慢慢的相处久了以后确实发现他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他越要抓毛病我就说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让他调嘛，哦，因为其实我们讲话有时候都是跳钥匙的，他就说那，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我就说哦，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说，那你要讲清楚。我说好，然后下来你继续讲。然后就讲，他说又怎么样飞过来了？我说没有，用走的过来。好，然后呢，他就说用走的一定要有什么步骤，经过哪里？经过我说哦，然后呢就慢慢的调到最后，他觉得说嗯可以了，然后就会聊天那些。我就说老师有时候讲话哈，其实不是在写论文嘛，要容许我们有那种平常的一个那个直接的一个反应嘛，要不然的话大家看到你都怕。他说原来是这样子哦，我想说奇怪怎么大家都时间到了才要进教室，我就说大家很怕看到你啊，他怕跟你讲话，哦，然后他就说到底怕什么？我说就是怕这样子啊。然后正好有一次呢我在拿个东西，拿个点心要过来，结果呢正好那个是塑胶袋，所以是滑滑的嘛，上面就掉下来，结果那个老师跟那个另外一个同学在讲话嘛，那个同学真的是对打到有点紧张了，然后呢又看到我这样子掉那个糖果掉下来，然后老师就抬头哎法师你小心，我就说我紧张的我东西都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同学就说法师你解了我的围他说你为什么紧张？我就说我就看听到你们在讲话好像有一个声音在颤抖然后他就说真的吗？有这么紧张？那同学说他都快哭出来了，他就说后来那同学赶快跑出来跟我讲谢谢你解了我的围，哦，那你如果想到说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紧张都怕你跟你在一起的话，你怎么度众生？真的，那有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学佛要很严谨没错嘛，是严谨是要求自己严谨，你不要去要求别人，要求外在， 要不然的话你会越学佛你的朋友就越少，那你的朋友越少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跟人家交往的话，那你的那个学佛的路就越走越窄，然后最后呢你会发现说我到底走错了吗？你其实学佛没错，但是呢你就是你的眼睛变成说你连外面都严谨，因为外面就是其实就是说你要想到每个人都在学的阶段，很可能你有这种体认，但是别人不见得嘛，那你要容许别人的错、哦、因为我刚开始其实就有这种情形了，就是说、欸、你怎么这个也不懂，然后呢我想说奇怪我好难过、哦、为什么我跟你这么相处这么久了你还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我就说那你越不想越觉得难过的时候他也看得出你的难过，然后呢他就不知道要怎么跟你相处，干脆就不要跟你相处、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你要怎么样善往诸大众嘛，其实这个是一个菩萨道很重要的，因为菩萨道要利益他人的话你要跟大众相处要有善巧方便，那善巧方便是怎么样善巧方便，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嘛、哦、还是要跟法欲相合，他说要怎么样善往，第一个要求法不是求圣，十二页嘛、哦、第十四行、哦、你要说我是很用心的在学法学佛法，但是呢我学佛法绝对不是说要让你们知道就说啊我懂了好多、哦、因为我学了好多然后我看了好多书，不是，你要说学佛法是要用来对治我们自己的毛病嘛，所以呢不求胜他，胜这个是胜他的意思，就是要跟人家比较、哦、所以呢不要去跟人家比较，因为法是用来对治我们的缺点，不是用来那个向外炫耀，因为其实学佛没有一个那个什么特别的识别，就是说啊我是那个九学菩萨，然后你是初学菩萨，然后呢他是门外汉，没有这个证明、哦、然后也没有像社会学校有一个学历嘛、哦、就是文凭，没有，那唯一的就是说我学佛我会越学越快乐，因为我的毛病越对治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越来越放松越没有烦恼，所以呢就越来越快乐，那这个快乐是跟那个解脱的快乐相应的，不是那个五欲享乐的那个快乐、哦、如果你还一直沉迷在那个五欲享乐那个部分然后很自在跟完全跟法不相应的话，那个就是烦恼、哦、那是五欲在追求，然后五欲追求的那个对象其实是无常的嘛，然后你还把那个当作你享受的对象，那就是错误的、哦、所以有时候我的要求比较严谨，就是说不要学佛学久了还一直在攀援外面，然后有的人听到这样就觉得说你自己出家你自己不能攀援，那我们在家人当然要攀援，错了，在家人是只有生活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其实你要解脱的话你一直攀援外面绝对错，绝对没办法解脱，因为你最后临走的时候还是会那种执着嘛、哦、就是说要尽量放下、哦，所以呢在这边就讲说求法是为了对治自己的毛病，不是要为了要显耀，然后呢要胜他这个部分，好，可以，好，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恭敬心没有骄慢故，好，就是说你对待大众嘛，因为你进入到群众当中很可能就是说有的是外道，有的是那个小孩子，有的是那个九学的菩萨嘛，然后你到那边的时候一定有人比你还糟糕，也有人比你还优越，那这时候你要想说哎呀小孩子不懂事不要管，不是，你要很恭敬，哎，小菩萨、哦、然后呢你怎么这么有善根啊，这时候你就会来这里，来这个学佛的地方，所以呢他觉得说哇人家他称我菩萨嘞，然后呢就会跟人讲说伯伯，然后啊什么阿姨怎么样、啊、就像我礼拜六有一个地方他就是容许带小朋友、啊、去那边，结果呢我在上台讲话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小朋友其实是冲来冲去嘛，结果呢一上台我就说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各位大菩萨各位小菩萨，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听到小菩萨赶快回头看我， 然后呢，我就说各位又菩萨，结果他就很高兴，就坐在那边听。然后你说，你看大家都是菩萨，然后呢，菩萨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人家大家还没有拍手，他在那拍，然后好高兴下来就拿一包糖，他说：“师父，这个给你。”我说：“不是，师父供养你。”然后他就说：“师父供养你。”然后我就说：“那你要不要跟谁谁谁？”他说：“不要。”我说：“人家是法师耶。”那我就说：“为什么？”就给你啊。他就说：“就给你啊，因为为什么？”他觉得说他有被尊重了。他有被尊重，他就觉得其实小孩子的心很纯嘛。你不要笑，看他那个四五岁，好像没有什么都不懂事。你尊重他，他也尊重你，哦、所以呢，恭敬心无骄慢。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奇怪，他怎么一直黏着你？”我说：“没有，为什么？我称他幼菩萨、小菩萨，他就很高兴。”然后呢，第三个就讲唯求于法不自显现故，哦、就像说。哎，我一心一意的是要追求佛法，不是用来就是说炫耀。哎呀，我是高级班，然后我是研究部，不是不自炫耀哈、哦，不是说拿来就是说炫耀，就是说我已经学多少学多少那些。你要说，你大概很少听到哪一个阿罗汉就讲说我已经跟佛陀，我亲近佛陀数十年了，没有。他一定说。啊，我就是一直学一直学，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佛陀告诉我怎么样。他没有讲说我跟佛陀学了多少、哦、甚至你要想说如果是阿罗汉他都知道说为什么跟佛陀学这几年，不是他可能就说我生生世世嘛、哦、所以呢他不会讲说啊我是跟佛陀很熟或是怎么样，他不是，他是说我遇到什么问题，那佛陀在教我什么，然后呢我就解脱，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法上面就是这样子，不自显现啊、哦。然后第四个呢，教人善法不求名利，这是讲到是说，我们要那个当菩萨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哎，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给物质上的或是给你精神上的快乐而已。他说还有一个，你要用佛法给他啊、哦，就说你要给他佛法。绝对不是说给他满足外在的无欲的享乐，解决他的饥饿那些而已，不是，你最后要给他佛法。所以呢要给他佛法的时候，不是说啊，你就是要拜我为师我才给你、哦、像很多在家众嘛，他就是、哎、另外他成立一个宗派，然后呢就说你要进入这里的时候，那个师父是谁、哦、然后呢你一听怎么又是在家众，他就说对啊，我们是菩萨团体，所以呢你要想到是说哦那个，然后呢甚至就说我是堂主那些嘛，去没有必要，因为你今天是看到哪一个众生很可怜，然后你想帮助他，那帮助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佛法，所以呢你要教人善法，这个善法当然是佛法的部分嘛齁，然后呢不要追求，不要用名利心来灌上去，比方说哎呀他不是法鼓山的人，所以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帮他，这就错了。所以有时候常很多很多莲友跟我讲，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平常都在那边走动嘛哈，但是呢为什么我要请他来为某些人助念的时候，他就说要怎么申请，然后里面呢要一定要是什么因缘的时候才可以。我说不会吧，他就说就是这样子。他说查一下内部，哦，没有，他家的人都没有来，都不是里面的信徒，所以他不参与。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对哈、哦，应该是说你正好是在那边嘛，然后呢你本来就有在帮人家助念，或是你本来就有佛法的观念，哎，那你有空，他听到了，他说，哎，他平常都是带人家去助念嘛，他是说那今天你可不可以过来的话，那你应该就说好，那我就过去。不是先问他说你是不是法鼓山的人，你是不是龙山寺的人，你是不是华藏讲堂的人，因为应该不是。或是说你问他是说你是不是学佛，这个还好嘛。因为你如果不是学佛的，你去助念，他觉得说人家去阿门，你怎么一直帮人家念阿弥陀佛、哦、你如果问他你是不是学佛还好，但是你不能讲说你是哪一个团体，我觉得这样就有点扭曲本来成立诸念的意思，哈。 所以呢，这个是说不要求名利啊，不要说我、哦、是壮大那一个身那一个身相。有人讲他说啊，我是某某大团体，我说我以后标榜的，我一定讲说我是某某小人物啊、哦，所以你们要跟我的人就很麻烦嘛哈、哦，就是说我讲不出什么名堂哎、欸，我说没有名堂就是好名堂。因为你有名堂，人家就像把你放在那个放大镜来看，你看这个团体怎么样，容不下那个一点点的错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学，怎么可能没有错误？而且呢，每一个人又不是说都是到我这边，然后呢，我重新把它扭在一起，然后重新塑造，不是嘛？就是每个人都带每个人的习气进来，那每个人都是本来就有一点。他自己原有的一个想法，那我只有时候我会要求的时候，你们跟我出去，有时候呢，就不要讲什么嘛，哈、哦，就是说人家问什么，你就说问师父，哦，你直接问师父，除非是你问我，我就是代表我自己，不代表我团体，也不代表师父的意思，这可以，你代表你自己可以。那你如果说你要说，哎，要师父的意思是怎么样？你问师父啊。哦，就这样子，我是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因为谁都不能代表谁，哦，所以呢，这个是不要求名利，啊、哦，啊、哦，那尤其是说当义工就很重要嘛，因为义工，你也想到说义工好像是说义务职的，然后呢就是在帮人嘛，哈、哦，然后你就说我一定要贴着一个什么大招牌，我是某某组长，那、哦、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哦，然后就是我一定要穿着什么制服。那你穿着制服很好嘛，这是团体没错嘛，但是你不要穿着制服，然后呢做出来的那个方法呢跟这个团体完全不一样的，那就很奇怪，让人家感觉说那你穿着制服就代表那个团体，然后那个团体这样子，那我是不是走错了、哦、会让人家退心、哦、所以呢就记得你要怎么样善往诸大众，去度化诸大众的话，这四点就很重要嘛、哦、可以吗？我告诉你们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昨天就提了一个东西，好重好重，然后呢就想到说，昨天其实我前天就生病了嘛、哦、然后呢我昨天就想说哦怎么办，我就结果一上车我也不好意思说我一定要人家让座嘛，但是呢这个背一包提一包，当然是人家感觉就这个师父好可怜 哦好像布袋和尚哦，结果只要是佛教徒，他一看到他就会让座嘛，偏偏他让座的位置是不爱坐嘛，然后我就很难过，我就想说我不要不要，但他就我说你坐没关系，他说我要下车了，然后我就想说确实我也是很累嘛，好吧那就坐下来，结果坐下来我就一直看后面还有没有位置嘛，齁就看了好几站，就是有人上来就是没有，就是有位置，有人下车也是马上补上去嘛，然后我就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博爱座。到最后呢，我就好不容易看到后面有位置了，我赶快冲到后面，结果后面的位置就是相向的，有没有？就是一个向前一个向后的，结果我就走到那边，正好那边坐一个小朋友，然后妈妈是坐在那边嘛，然后呢这边也坐一个小朋友嘛，然后他妈妈就看到师父过来，他就说你坐进去啊，他说师父你坐进去，那我就说好吧，我坐进去，然后那个弟弟就一直看他哥哥，我说可是我坐进来你就看不到弟弟啊，弟弟也看不到哥哥了怎么办，那弟弟就一直看，然后呢哥哥就说不会呀、啊、然后我就说那弟弟你看不到哥哥，你看到我的，你都看到师父，然后他就看他说我不要看你我说好你不要看我好啊、可是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赶快转向窗户，他真的不看我嘛，他转向窗户嘛，然后呢就不晓得讲什么，然后讲一讲，我就说那个我问那小朋友说你要到哪里，就那哥哥他说因为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嘛，那妈妈就说那不晓得还有多远，公卖局不晓得还有多远，我说哦在七分钟、哦、然后呢那弟弟听到妈妈在七分钟，然后呢 我就很讲，他说七分钟，然后其实他是不看我，但是他其实是在看我嘛，他在窗户那边看我嘛，然后我就故意假装，我说他不看我，然后后来我就跟哥哥讲，就讲话嘛，讲一讲，然后呢，你们是要去那里做什么？要玩吗？不是，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弟弟赶快转过来，我们是要去那边找一个谁啦哈，然后我想说。我就假装都没有听他讲话，我就一直跟哥哥讲话，结果呢他就越靠越近嘛齁。最后他妈妈就说，你不是不要看人家，一直靠近。然后呢还故意问我，就说还有几分钟，我说哦还有五分钟。然后呢妈妈还有五分钟。结果呢越来越靠近，我说干脆就走到我们这一排来坐了。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你那个位置空的呢。没关系，然后他妈妈就说：“好奇怪哦，不要看人家，还挤在人家的那边去哈。哦”所以呢，你看，就是小朋友其实都是这样，很天真嘛。那一样，大人是会包装，但是他的本性还是这样子嘛。就是你对他事出友好，他一定会跟你保持，就是说比较亲切，那你才有办法度他。所以呢，菩萨要度众生，要这样子，好、哦，不要说。菩萨走到哪里就是像那个犀牛角，就是像圆觉嘛，圆觉是犀牛角，就独来独往，独来独往很自在没错，但是实际上你度不到众生啊、哦、真的嘛，像我们出家人哈，犀牛角牛角只有一根嘛，犀牛角只有一根，所以是独来独往，诶真的嘛，那个巴利文他讲那个圆觉就是犀牛角，用譬喻的话都是譬喻犀牛角，因为犀牛角它走到哪里都很空旷的地方，很自由自在，那就讲说圆觉其实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它因为它智慧很高，所以呢它不需要人家去指导它，它智慧很高，它可以自己体悟，所以呢它很自在、哦、那我们不一样嘛，我们这个发心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就是你要有众有进入群众的那个部分啊、哦、好可以吗哈？第十五个问题，他就讲说，那你要用教人家善法嘛哈？然后呢，他是说要怎么样善开法师，教人家善法就是法布施嘛哈。所以呢，你要成就事法，然后才有办法真的很善巧的把法义布施嘛哈。那哪四个？第一个守护法，你的用心是要把佛法呢护持下来，不是说。我用佛法来赚取利益或是赚取名位这个部分、哦、是说我希望这个佛法能够真的佛陀所说的法是很珍贵嘛，所以呢希望这个法不要在我还那个在世的时候，或是说因为我没有传弘没有弘扬下去，所以呢这个法就消失掉、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站在护法的立场、哦、保护这个佛法继续传承下去这样子嘛，所以呢第一个要守护法，因为法如果没讲的话，慢慢的人家就淡忘掉了嘛，比方说我告诉你那个佛依教经是指什么，佛垂波涅槃略说教戒经、哦、就是佛陀要进入涅槃那个深夜的时候所讲的那个法里面在讲什么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讲这一部经嘛，但是它真的是很重要嘛，一般我们都讲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哦、就是说佛陀要进入涅槃他一直还很挂碍着众生嘛，然后他所教导给众生的那个法，那、啊、为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很少人在讲，慢慢的你们就淡忘掉了，但是呢你如果到佛学院这一部经一定会讲、哦、那当然你会说那师父你为什么不讲，因缘不具足嘛，因为为什么那个法就是说你要想佛陀在躺下来就说我、哦、马上就要进入涅槃了，身边是谁，身边都是声闻众出家人，所以呢就说当然你要说也有天人也有那些嘛，那毕竟是重点是在出家人嘛，所以呢可能会对出家人讲就比较不会说对在家众讲，但是如果说你们达到一个程度，就是能够觉得说我的其实是身相只是 在家的身份，但是我追求解脱、追求成佛的心是跟出家众一样这么急切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有人讲这部经给你们听啊、哦。因为为什么里头都讲出家众比丘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你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根性、那个情形的话，我就把这部经拿出来讲了，你们就是用这一部经的那个标准去call出家人的话，那反而让你们造业嘛，所以比较不适合、哦、我有考虑到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没讲、哦、那当然你们说、欸、那很重要的一部经，我说没错嘛，是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有点类似戒嘛，戒的话就是说你还没有说戒的话就没办法讲这个部分、哦、所以呢在这边就是讲他说你要第一个要守护法，就是只要有人讲这个法就会传下来，因为你们说这么多人，你们听每个人听一句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至少这个法都还在嘛？那如果说都没有人讲，你们就没办法知道，对不对？哦、然后这个法就慢慢的就淡忘掉了。第二个就讲到说自益智慧，益益他人，就是说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因为虽然是在法布施嘛，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哎，我就是我把所有里面的东西这样掏出来讲给你听而已。当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发现，上学期是不是？去年上学期嘛，哈，你们不是有讨论吗？都让你们出来讲，你们会觉得怎样？我回去还要准备，然后讲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体悟更深，对不对？就是一方面就是自己增加智慧嘛，自益智慧，自己增加智慧。但是同学听同学讲的时候有没有增加？也有嘛，说啊原来是这样，我可以用在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你们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切入嘛，哦，是生活上跟生活上相应的一个切入，所以呢也帮助他人也帮助自己，哦，所以呢说法就是要这样子。那第三个呢，他说行善人法故，哦，就是说法就是要督促自己也是去做嘛，所以呢那个善法当然是善人的那个法嘛，那是说佛法就是成佛的方法嘛，所以呢你就是要行、哦、不是说只是说而已嘛，然后说了你不做等于白说，对不对？那呢没办法做到完全，但是呢你一定要慢慢的达到嘛，对不对？虽然是不能圆满，但是要慢慢达到可以吧、哦、那第四个呢就是说世人过境，就是说你要指出什么是烦恼，什么是清净、哦、要分析出来，不是说哎呀你就不要执着错了，不要执着是一个灯，达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你才有办法，没不要执着嘛。我们在修的阶段一定要分得很清楚，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什么会造烦恼，什么会增加智慧，一定是要分得很清楚嘛。所以呢要告诉人家就说哎，你这样做会造成污染，污染就是烦恼过嘛齁。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就迈向清净，然后清净就有办法解脱成佛。一定要讲出来嘛齁。所以你们有没有跟我这么久都叫你们就说啊都无所谓。我想好像都没有讲过这样子。所以有人讲师父好过分。因为什么都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呢跟师父在一起绝对不能讲。什么都不能讲，然后我想说没有什么都不能讲，是因为你讲出来有错误，我会跟你讲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那你都不讲，我也不会，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想什么，对不对？那你就完全没学到啊、哦！所以呢，其实不是说师父吃素就叫你们就说每个人都要吃素，其实没有嘛。我只是说，哎，那你们在车上讲吃的这么高兴嘛？哈、哦，什么都讲得很高兴，然后呢，甚至。什么一鱼三吃，一鱼五吃，一牛怎么整？那个他讲的这么高兴的时候，我当然点醒你一下，就说：“哎，菩萨学佛了，受戒了，是不是不应该杀生啊、哦？”那你还讲的这么高兴的话，我当然点醒你，是够嘛？对不对？指出这个是错误的。那如果说我这样跟你点醒，你认为说这个是在干涉的话，我只能是说，那我就不要讲。可以吗？这是讲到说上开法师的时候，就说因为 现在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你度化众生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拉近人际关系的部分，是说你要帮助众生嘛，因为菩萨是要帮助众生。那在佛法上来讲，帮助一定是从法上的帮助，那法一定会带给众生安乐啊。那个安乐呢，不是世间的那个短暂的无常的安乐，是带向究竟圆满的安乐。那带向究竟圆满的安乐，第一个就是说要让他对你产生好感，然后你让他说，他会听你说佛法的部分，他才愿意跟啊。所以呢，第一个就先讲，就是说你怎么样建立好这个人际关系，啊，让他产生好感，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你说法的时候呢，你要避免哪些情形，然后你的动机，说法的动机是什么，啊。这个部分就很重要嘛，不是说，哎，我就是为了让很多人，然后知道我有很多法，不是，就是说你为了就是要守护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想到说，我也希望能够我自己智慧增广一点，然后因为我要说，所以我要去思维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够也要带给大家能够醒。啊，我自己也能够行，生活上实践起来嘛。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指出说，什么叫清净，什么叫烦恼嘛。那我们能够避免造作过失，然后呢，避免能够走错路嘛。然后呢，能够迈向清净的部分，解脱的部分，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菩萨道很重要的关怀。好，那第十六个问题就是十三页哈。因为有二十个问题嘛，所以呢，我们讲到第十六个问题。好，前面是讲到说利他的部分嘛，那后面这个部分呢，就还特别讲到利己，因为菩萨绝对不是说一直的利他，然后自己都忘了我是谁嘛，因为我是一个成佛的根器啊，你总不能就说我一再的一直往那个救人的部分，然后呢，你自己都忘了那边失火，我要救人，但是你忘了穿那个叫做什么防护火，那个叫做什么衣，你没有穿那个一定被烧死嘛，那个叫什么衣，防火是不是，对对对，一定要穿着嘛齁，要不然的话你要是我很勇敢的嘛，我看到他那边的众生陷在火窟很恐怖嘛，所以赶快去救，你一进去你就被烧死了，所以呢一定自己要先防护好，所以要利己的部分呢，他就讲说要得先因利，不失善根，哦，就是说我当然我能够当菩萨，我一定是有善根嘛，哦，善根就是功德的一个根本，哦，就是说我很可能讲过去修来的这个根也有可能，或是说我现在突然我的那个苗就发出菩提苗就长出来了吧，那菩提苗前提一定是有那个种子，哦，就是想解脱，想成佛，想修行的这个种子就是善根，哦，然后呢能够让我这个善根不要消失，然后呢那是先因力嘛，就是过去的，哦，那个因就是善根嘛，哦，然后呢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种子，然后呢甚至呢那个善根不会这样子萎缩掉，我们里面的善根也是一样嘛，如果你没给它法水的灌溉，或是说你产生很多烦恼的时候，那个根也会枯萎掉啊，所以他就说不要失去善根，有时候遇到挫折你没有智慧去排解的时候也会丧失掉嘛，好像有一天他说有一个莲友跟哥哥讲，为什么我没有学佛都很快乐，为什么学佛以后呢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怎么好像很我早知道就不要学佛，哦，我早知道就不要去受戒，我说错了，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其实是把我们的那个行为呢导向正的部分嘛，而且受戒有一个好处啊，你看你受一条戒就有五个护善神护法在给你保护，哪有，我没有受戒我身体都很好，我一受戒我就生病，我说那就消业障，他说那是你们出家人讲的，哦，所以呢他怎么讲的话就是说那个善根已经有点在那边左右的时候，那就要很小心嘛，就是说如果我们当菩萨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就是说当你如果有这种犹豫不决，你的善根那边摆动的时候呢，你要想到这四个， 哦，让我们自己的善根不要消失，不要退失，哦，不要枯萎掉。第一个就讲到于他缺失不见其过嘛，哈，哦，你要说啊，看到他人的过失，然后你要说，哎呦，你看那个宗慧法师，你看他出家了，学佛这么久了，你看那个过失，他那个缺点还这么多，还好我没有出家，我才不要出家。这样子，你是不是善根就？你本来是还有一直很想要往修行，往哪里走？结果呢，一看到哪些人的错误啊，哦？当然，你要说举这个例子嘛。当然，你要说有可能你看到别的菩萨，你要说哦，原来九参就这样啊，哦，我不要去学了，我不要去学佛，我不要踏入那个团体，所以你的善根就萎缩，一样的意思啊，哦。所以呢，不要看到他们的，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嘛，哈，哦。然后呢，你要想到说，别人的过失其实是一面镜子，要让我看，哎，他的过失，你看这么难看嘛，哈，哦。然后呢，那我现在也还好，他视线给我看，那我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缺失，有我要赶快改，如果没有，我当然高兴，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每个人都在学，都是剩下的人。哦，不是圆满的人嘛，所以呢，我们看到别人的缺失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镜子，然后呢，就看看我有没有这个错，哦，啊，这个就很明显的，好像影射到某一个事情嘛，哈，哦。他说，你要想说，哎呀，怎么总统怎么变成这样子嘛，哈，哦，但是你不能想说他总统他就是圣人嘛。但是遇到名利的时候，每一个人能够保持政治正见的时候，那个就要很大的勇气。那你要看到说最后是这样子的话，就劝我们就说，如果我们遇到名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当作警戒，当作一个镜子啊，哦，这样子啊，哦，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的善根呢就这样子慢慢的就萎缩掉了。你要想到说，我有能力，我还是要服务大众，我还是要出来竞选总统，可以，好，哦，因为你能够有这个发心是很好嘛。但是呢，就是说，当你面临，因为你权力越大的时候，你的名利诱惑就会越多嘛。那越多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拿捏，就要把这个当做一个镜子。然后呢，就是，修菩萨道也是这样子嘛。你要看到说啊，那个。某某大菩萨怎么样，然后你就说哦，真的他是一个修行很久的大菩萨，但是呢，你不要把他认为说他就跟佛一样，因为他也是人修来的嘛，哦，那你要想到说啊，他有这种缺失，那我如果走菩萨道的时候，啊，避免有这个缺失，哦，把它当作镜子，可以吗？